大家好，我们今天看天主教教理的2514到2519号，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呢要看第九届啊，天主世界的第九届。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分成其实可以算作是两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关于第九届，它有一个小的序言。那么除了序言之外呢，那我们看另外一个部分呢，叫心灵的净化。我们先看这个第九戒的这个内容，不可贪恋你近人的房舍，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仆人、婢女、牛驴以及近人的一切。出谷记20:17，凡注视妇女有意贪恋她的，她已在心里坚印了她。马窦5:28，这是第九戒的这个出处，旧约里面出谷记的这个出处。梅瑟颁布法律的时候所颁布的这个第九戒，以及在耶稣的山中圣训当中他对本条诫命啊所做的这个重申。那我们看那个第一个2514，圣若望把贪恋或贪欲分为三种，当然也叫做私欲偏情，肉身的贪欲、眼目的贪欲以及人生的骄奢。按照天主教教理的传统，第九戒禁止肉身的贪欲，第十戒禁止对他人财物的贪欲。那么下面呢，大概有三条哈，有这三号2514、2515、2516这三号呢，来做一个小的序言。在这个天主十戒的第九戒呢，这个正式进入到这个内容之前呢，有一个小的序言。在这个序言里面，他要介绍一些专业的这个术语啊，我们在这儿呢也稍作解释。那么这个2514条呢，它就介绍第一个术语，就叫做贪欲。那么贪欲这个词稍有一点专业化啊，有一点神学的这个味道。那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呢，就比较好理解了，就叫做私欲偏情。那么实际上这就是私欲偏情。那么这个私欲偏情呢，根据这个圣若望的这个区分的方法呢，它分成叫做肉身的这个贪欲、眼目的这个贪欲以及人生的这个骄奢。当然这个我们从它的字面上都不能够看出它的这个意义。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呢、和这个使用，所以呢我们发现呢，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天主世界的第九戒呢，它这里所讨论的内容呢，主要是涉及到呢这个关于肉身的这个贪欲这个方面，而第十戒呢是对他人财物的这个贪欲。那么其实这两戒呢都跟贪欲有关，但是他们贪欲的这个对象是不一样的，而第九戒呢是跟这个性有关，而第十戒呢是跟这个对物的这个欲望。第九戒呢就这个对象呢常常是不可见的啊、常常是不可见的，用不可见的方式来表达。而第十戒的这个贪欲常常是以可见的这个方式来表达，贪图别人的这个财物啊这一类。这是2514。然后呢我们看这个2515，他要解释这个具体这个字的含义。就字源说，这个贪欲这个可能啊指人的任何强烈欲望。而基督宗教神学呢给予它特殊的意义，就是违反人理性行为的感性的欲望的刺激的激动。圣保罗宗徒认为是肉对灵的反抗，也是来自第一个罪的不服从。贪欲放纵人的道德观能，它自身虽不是罪过，但使人倾向于犯罪。那么在这儿呢要做一个术语的这个解释，那就是说这里所说这个贪欲，或者说我们上面说了哈，它也可以把它叫做私欲偏情。当然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更习惯的把它叫做私欲偏情。那么这个我们说它是私欲，我们也说它是偏情。你从这个字本身上去看，它其实指的是在人身上的这一种本能，而这个本能呢它本身呢就有一个倾向性，而这个倾向呢常常是倾向坏。私欲嘛和偏情嘛，就是它倾向于坏。哎，它更倾向于坏的这个方面。当我们知道人身上不少本能这个一些欲望它是中性的。但这个呢是在中性之下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它本来是指这种强烈的这个欲望。这个欲望的这个强和弱呢其本身也不构成罪。那我们具体看哈，在教会的这个神学的传统里面呢，它其实通常指的是违反人理性行为的这个感性欲望的这个激动。就是它已经相反了人的这个理性了，所以它是有问题的，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偏颇的这样一种欲望。 那么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在我们身上会存在着这样的这个欲望。那么下一个观点就是他用圣保禄宗徒的观点来解释，他说这是肉对灵的反抗，这个肉说的是肉身，灵说的是灵魂啊，你可以这么来理解，那么就是肉对灵的这样的一个反抗。他为什么要反抗呢？那就是肉身的所寻求的，因为欲望啊，都是它的基础是肉身，肉身所寻求的这些东西和人灵性所要寻求的这些东西，它有的时候是不一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反抗了，所以这个反抗呢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它到底它的根源是哪里呢？它的根源是来自第一个罪，不服从，就是元祖父母所犯的这个罪，就是不服从啊。这里提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一节，就是他是不服从。那么其实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理解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欲望，倾向于罪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它始于什么？它始于罪。结果是什么？这种贪欲或者是这个私欲偏情，它放纵人的道德官能，它容易使人放纵。当人放纵的时候，常常就跟罪有关了。所以我们说这是一种倾向嘛，这个老子教育把这个叫倾向啊，是叫什么呀？这就是倾向，我们知道叫倾向哈。那么这种倾向它本身不是罪，所谓的这个倾向呢，是指的是好像心理学上用这样的一个词汇来表达哈，就是它更易于怎么样，倾向是指的它更易于怎么样。所以倾向呢，它我们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倾向本身它不是罪，但它什么时候就是罪了？比方说一个人他馋，我们说馋的时候嘛，就有一点私欲偏情的意味了。当我们说一个人他喜欢美食的时候，这是一个相对比较中性的一个说法。我们就拿这个举一个例子哈，当一个人馋，他要决定大吃二喝到伤身体的这个地步，就只要他决定了，他即便没去，他可能也犯了罪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罪也是始于人意志的决定。一个人他只有这样一个馋，他也未决定，他也没去有任何的这个操作，他这个时候常常是没有罪的。所以我们要区分开哈，倾向本身它不是罪，由倾向而衍生出来的一个决定和结果才可能是罪。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区分开这个关系。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解释也容易哈，比方说大街上你碰到一个美女，那么你就哎，你看她非常漂亮啊，穿着也非常时尚，然后你就看她两眼，这个也不是罪，因为美的事物呢让人欣赏。但是呢，在你欣赏之后呢，又有别的邪恶的这个想法了，你即便是没有什么行动，它也可能构成罪。那个贪欲呢，就说的是后边这个。那只看两眼呢，那就我们说欣赏是一个相对比较中性的一个词，这个可能大部分人都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区分开，就是这个倾向和这个决定以及结果这个之间呢是不同的。我们看这个2516，人是灵魂与肉身合成的，这人内已经有一种张力，进而发展为一种灵肉之间的斗争。然而事实上，这斗争是属于罪的遗害，也正是罪过的后果，同时是罪过的证实，这是每天心灵战斗经验的一部分。对圣保禄宗徒来说，不要鄙视或责罚身体的问题，身体配合灵魂构成人的本性和人格主体，更好说他关心伦理上的善行或恶行，是德性及恶习的稳定情形，即是顺从善或反对恶，圣神拯救的行动的效果。因此圣保禄写道，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就应随圣神的引导而行事，加拉达书5章25节。我们看这个2516啊，这个也是这个序言里面的最后的一节。它这里面提到了，就是人是由灵魂肉身合成的。看这个观点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这个合成就是灵魂跟肉身这个合成呢，是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啊。我们知道呢，这个肉身的这个特质呢是物质，而灵魂的这个特质呢是一个精神体，而物质呢是可以摸着的，你可以看见的，但是这个灵魂呢其实我们摸不到的也看不着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它这个所产生的一些结果里面证实呢它的存在。当然信仰也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那么这样就有一个问题了。所以呢，在人身上这个人的这个特质呢，实际上它有这个两个部分的这个特性，就是它有这个肉身的特性，它还有这个灵性方面的这个特性，就是它有这个两这样的一个特性。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把人呢理解成一个混合体，不，人不是一个混合体，人是由灵魂跟肉身的一个结合了的一个整体。虽然是一个整体呢，它仍然有一个张力。我们知道这个用张力这个词呢有一点学术化哈， 这个张力呢，指的是呢，它向外这个就是各向外冲击的这样的一个力。其实呢，我们换一个词来表达就好理解了，它指的是就是在人内呢，常常是有矛盾的。那么这个矛盾的一个很深的根源就在于，人一方面呢有一个物质性的一个身体，然后还有一个精神性的一个灵魂，因为他们两个呢，它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这样的一处在同样的一个水平上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它这个张力和矛盾是必然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哈，在我们每个人之内呢，我们都有的这个灵跟肉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斗争。那这个斗争啊，它的这个根源呢仍然是跟罪恶有关，所以他说呢，它的这个根源呢是属于罪的这个遗害，也是罪的这个后果，也证明了罪在我们身上存在的一个证据。所以这个不需要实力也去证明，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我们身上经验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也用这个圣保禄宗徒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做了。所以每天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我们的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呢，这是一个冲突。当然你说这个冲突会带来什么呢？这个冲突会带来不同的这个结果，单看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冲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冲突。在这个2516条里面，他继续呢用圣保禄的观点来解释哈，他说呢，这个身体配合灵魂构成人的这个本性人格主体，就是二者结合这个人呢，我们知道呢我们自己的这个本性和这个人格主体。所以呢，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格主体，他所关心的是善行或恶行，就是由人所做的这个善或者是所做的这个恶。我们知道呢，当一个人他经常行善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这叫什么，这叫德行。如果他经常作恶的时候，这叫恶习。所以这两个呢就是都是具有惯性的，如果你持久的去行善，哎，这就是有德性了，就在这一方面是有德性的。那你如果一个人他持久的去作恶，哎，那么有恶习了。随从圣神的这个引导啊，使人呢容易修德性而远离恶习。所以呢，在这节的最后呢，他引用圣保禄宗徒在加拉达人书里面这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就应随圣神的引导而行事。哎，就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那么在看这一点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观点哈，有一个相对传统的这个看法，他认为呢，人呢身体呢因为是肉身，所以呢他是这个卑贱的，而灵魂呢是精神体，所以是高贵的。其实这种看法呢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那为什么说是有问题的呢？我只要做一个这样的提问，大家就明白啊其中的含义了。那你说身体是卑贱的，它来自哪儿呢？当然灵魂它是高贵，它来自哪儿呢？它其实都是来自天主啊，都是来自天主。那所以呢，这个在人身上，人呢是一个整体，在人身上所有的这个好和坏、罪过或者是功劳，都是基于这一个整体。所以人是一个整体，我们无法把它机械式的就是分开，哎呀肉身就不好，然后呢灵魂呢就全是好，罪过的事都跟肉身有关，那个功劳的事都跟灵魂有关。那你去走路上教堂去，那你立那个功劳你没有肉身行吗？不行。那你这个功劳里有没有肉身的份？当然有啊，当然有。那其实严苛的说，是你这一个人所立的这个功劳。所以呢，我们把人看作一个整体，不能用这种这个身体卑贱呢、灵魂高贵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去看待人啊，这样的话就是偏颇。那我们下面看呢另外一个部分，叫心灵的净化，看2517。心是道德人格的所在处，从心里发出来的是恶念、凶杀、奸淫及邪淫，马窦15:19。抗拒肉身贪欲的战斗，是要通过心灵的净化和节制的实行。你要保持纯洁、天真，像小孩一样。他们不知毁灭人生的罪恶。我们看这个部分里面啊，他写的标题被叫做心灵的这个净化。他首先讨论这个心啊，这个心。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呢，这在这个希伯来的这个文化里面，还有在圣经的观念里面，他在讨论这个心的时候呢，是指的是一个人的内在。所以用圣经上的观点来说呢，就是这个当然善和恶啊，都是从这个最内在发出来，这是这个根。而人的这个身体是一个，其实是个什么？是个表象，这个身体或者说是一个施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途径。 所以呢，耶稣啊，在福音里面他说，从心里发出来的是这个恶念、凶杀、奸淫及淫乐啊，这是从这个心里发出来的这个邪恶。为此呢，一个人的这个好坏哈，其根本点是看哪儿呢？看他的这个内心啊，看他的这个内心。所以下句话他说，你们就要保持纯洁、天天像小孩一样，他们不知毁灭人生命的这个罪恶。所以内在的这个皈依呢，才是一个人他真正这个悔改的这个基础。而外在的行动和方法呢，应最终啊导向这个皈依。就是外在的这个方法最终啊是导向这个皈依，使人呢可以生活在天主内。所以他第一条呢就强调这个心。然后我们看这个25:18。第六段真福宣布，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心里洁净的人是指那些理智与意志配合天主圣善的人，特别是三方面，爱德、贞洁或性的正直，爱真理与正统的信德，心身信德的纯洁之间有一种关联。我们首先解释哈，这里面他提到了这个真福八段的第六段里面所说的，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啊，这是马窦福音第五章第八节的这个内容，指的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我们要注意呢哈，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心理洁净啊，不只是指的没有罪过，或者是指的是礼仪上的这个洁净，当然这是两个层面。没有罪过这个好理解，就是说活于圣善的状态之下。礼仪上的这个洁净呢，指的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它符合礼仪上所要求的那个纯洁。那么这个说法，心理洁净的人呢，这个说法呢，应该是源于旧约圣咏第24篇里面的那句话。那么这篇圣咏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哈，他说谁能攀登上主的圣山，是那守洁心净的人才能攀登上主的圣山。所以这里面这个心净啊，是指的就是它的源头啊，应该是在圣咏第24篇。那么在第八段里面，它的基本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理洁净呢，就是除了我们不去看它表面这个意思没有罪过之外呢，它指的是一个人对天主全心的爱和不分心的爱，就指的是爱上的一个绝对的一个专一。那么这种状态呢，我们把它称作叫心理洁净。然后你再看这个真福八段的这个后半句，那么你说这样的人，当然天主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许诺和保证呢？那就是这些人他们要看到天主啊，去看到天主。所以在这个观点下，我们再去看这个天主教教理他引用这个真福第六段的时候，你再去理解它的含义也就好理解了。他说心理洁净的人呢，是指那些理智与意志配合天主圣善的人，那就是当一个人的理智跟意志都能够配合天主的旨意去按照天主的旨意去行事的时候，那你说他对天主的爱是不是全心的？那一定是全心的啊，那一定是全心的。所以这就好理解了啊。所以你懂得这个圣经经文的正确含义之后啊，在学习教理啊，其实神学上的很多内容啊，你都好学了。因为啊，圣经上的很多东西是基础啊，非常重要。这里呢，在下一句他说他特别提到了三个方面啊，它包括三个方面，就是包括在爱德这个贞洁或性的正直，这是一个方面，爱德是一个方面，贞洁和性的正直这是第二个方面，或者是爱真理和正统的这个信德，这是第三个方面。那么这是有一个统一，这三个方面呢有一个统一，那其实这是在人内也达到一个高度的一致。然后呢，另外呢，它也包括呢心身和信德的纯洁之间，他们有一种关联，就是三者呢其实有一个关联。而这个关联呢，这个关联导致什么呢？导致在人类的这个灵和肉之间呢，开始的越来越一致了，它越来越一致了，而不是越来越什么越矛盾。我们知道呢，一个人的这个灵啊和肉啊，就是灵魂跟肉身呢，它的冲突越大，它的痛苦越大，它越一致，它其实越没有痛苦。就下面这句话呢是一个引用，如此因信而服从天主，就因相信天主而服从他，因顺命而正直的生活啊，因为你愿意去契合天主的旨意而过一个正直的生活，符合他旨意的生活，而因着正直的这个生活，就是你有的这样的一个符合天主旨意的这个生活而心理洁净，而因着心理洁净，那么又领会他们所信的。所以你最终他发现的这句话里面，你把这个头和尾啊连在一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因为他全心全意的去爱天主， 他就使他的对天主的这个信呢越来越深。可是呢，一个人呢，他越相信天主，他就越容易更爱天主，更全心全意去爱天主。为此呢，这句话引用的其实太美了，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这种良性的这个循环呢，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理想的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状态。我们看这个2519，被心理洁净的人许下了面对面的看见天主，并相似天主。心地纯洁是看见天主的先决条件。他说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按照天主的观点去看，去接待别人，如同近人。心地纯洁是我们领会人的身体及自己及近人的身体都是圣神的宫殿，都是天主至美的表现。这是我们今天看的最后这一条啊，就是心理洁净的人呢，这个杰夫·巴特的第六段里面他许下了他要面见天主，面对面的去看天主。我们知道那个能够面对面的看天主，这本身就是一个绝大的恩赐。但是在现世我们就是期待着有一天呢达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能为此而做什么准备呢？他这里面他提了一个角度，就他告诉我们其中的一个角度，就是按照天主的观点去看，去接待这个别人如同近人，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别人啊，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他人。那么同时呢，这里包括呢领会这个人的这个身体，以领会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意义。有的时候我们不太花这个时间和心思啊去领会人身体的这个意义。下一句他说呢，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圣神的宫殿，都是天主至美的这个表现。这个前教宗啊，这个圣若望保罗二世呢，就是关于这个身体啊方面的这个神学的研究呢，其实是蛮深入的。他被叫做叫身体的这个神学。那么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呢，也有了中文的这个翻译。有机会呢，我可以把它介绍给大家哈，就叫身体的这个神学。它是凡二之后呢，关于这个身体的神学做的一个具有较多反思的这类的这个著作，非常具有参考价值。那其实呢，如果我们懂得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又认识和了解他人的这个身体啊，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有着一个极大的帮助。就是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又知道他人的这个身体，很多这个罪过呢都是可以避免的。那在这儿呢，我还想说一点哈，跟这条相关的，就是传统上我们有种说法叫做这个三仇，就是魔鬼、世俗跟肉身啊。你看它这个排序上也很有意思哈，它第一个是魔鬼，第二个是世俗，第三个是这个肉身。那么这个三仇里面的最后这一仇，就是肉身这一仇啊，和我们这里面所说的特别有关系，就跟这个特别有关系了。那么就是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看待和处理自己的这个身体，使自己的身体呢最终啊能够啊和杰夫·巴顿第六段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天主的这个许诺呢有关，就是要看见天主。那你今天要怎么去用这个我们现有的这个身体活出我们从天主那儿所得来的这个恩赐呢，就是很不容易的事了。